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一章的35到39节，请大家起立。马可福音一章35到39节，请。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道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心里得到刚强。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现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萧传道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耶稣日常。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这是一个敬拜神的时间，在座的当中有很多是基督徒，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正在慕道、渴慕真理、寻找真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同样欢迎。今天能够一起聚集在这边，一定有神的美意。我们要一起来透过圣经这本神向我们所传讲的话语来认识他。一开始我们一起用祷告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天父，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现在是要打开你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启示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求主你亲自借着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够领受你所要给我们的教导。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继续分享马可福音第一章后半部的经文，是从21节一直要到最后的45节。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大家能够翻开手中的圣经，也请弟兄姐妹帮旁边的慕道的朋友一起翻开到马可福音第一章。最后这个部分记载了，我分出了5个事件，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在4个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所发生的。那么最后归纳出来3个，我们可以学习到功课，所以有5个、4个、3个。那么假如讲耶稣的5、4、3，这样不太好听，所以我要用耶稣日常，从耶稣日常的生活当中，他遇到的这些事情，他讲的话，他众人对他的反应，还有他给我们的教导来学习。第一个事件，从21节，我们看到圣经说到，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这是在安息日，在加利利的加百农这个地方。我们对在读福音书的时候，特别对这个地方地域也有一个了解。那么加利利就是在约旦河北边的那个加利利海或加利利湖附近，加利利湖又叫做格尼瑟勒湖、提比利亚海，都讲的是同一个地方。那么在它的西侧一些是加利利地、加利利省，那里面有很多大城市，当时我们也很熟的，像是拿因城，像是耶稣的故乡家乡拿撒勒，还有今天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加百农，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是一个安息日，耶稣出现在会堂，那会堂是当时主要人们聚集的地点，特别是犹太人，他们会在里面来听圣经、来讲解圣经、研究圣经。会堂里面，特别是安息日的时候，那些对圣经、旧约圣经很熟悉的人会在里面，大部分是文士，他们在讲解律法的应用。我们继续往下看，23节讲到，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将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到了这边还是停留在同样一个会堂当中，但是这时候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出来，他喊叫吵闹，当场被耶稣制止责备，并且把他赶出去。这鬼知道耶稣，耶稣不许他作声。看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传讲的人有问题，应该是传讲的这鬼出了问题，耶稣不让鬼去传讲他的名。我们也看到耶稣赶鬼的方式是让当场的人感到非常的惊讶，这是他们没有见过的新道理。这个道理跟第二十二节讲的教训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新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人坐在会堂里面原来是要来领受教训的，是要来被教导的，即便看到耶稣赶鬼的这样一个过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教训。事情的结果让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接着还是在同一个安息日，二十九节讲到，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着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这边我们看到耶稣他也除了在会堂之外，他也愿意来到人的家中，到西门也就是彼得家里面，当时他的岳母正生病躺着，耶稣将他医治好，让他能够起来服侍他们。三十二节讲到天晚日落的时候，那么当时按照犹太人的习惯，日落了就是代表一天的结束了，另外一天的开始，所以当时安息日结束之后，有许多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再一次我们又看到耶稣不许鬼说话。我们看到耶稣从早到晚做了许多的事情，也深深的影响了当地的人，所以合成的人都聚集到同样一个地方等待被医治被赶鬼。很快的第四件事情，三十五节继续，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们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我们看到的是当下医病赶鬼隔一天的这个早晨，一早耶稣出现在旷野当中，就是当时近郊没有人的地方，空旷的一个僻静的地方，在那边祷告。但是这当中却被西门一伙人打乱了，他们希望耶稣回去帮助那些有病的有鬼的那些人。但是这时候耶稣说了很重要的一句话，或许做出一个令他们很没有办法了解的一个决定，是耶稣决定要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好让他在那边传道，因为他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他们就离开了加百农。最后一个事件，第四十节讲到，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就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这是耶稣行的另一个神迹，其中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之后的经文，耶稣严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要教他按照摩西的律法，当时处理像大麻风这类的人，有一个处置的方式，去给祭司查看，让他能够重新回到人群当中。第四十五节讲到，那人出去倒说了许多话，把这件事情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耶稣当时的意思看起来很明显，他不希望他去告诉其他的人，因为之前才因为众人拥挤聚集在西门家的附近，所以让他离开了加百农到加利利各地，所以耶稣特别交代说什么话都不要告诉别人，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这个人有没有按照耶稣的意思去做？没有。那么也因此耶稣不得在明明的进城，改变他的动向，在旷野的地方做耶稣的事工。我们将今天的经文看过了，整理过了，那我们从三个地方来认识耶稣。第一个是耶稣他所拥有的权柄。经文当中至少有两处，二十二节、二十七节的地方，明显提到众人见识到耶稣的权柄不一样。其中是一个是在教训人的时候，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很显然，这是要凸显耶稣他身份的不同，而且这边有个对比，是和文士之间的比较。我们知道，平时文士也在讲解圣经、教训人，这是他们在会堂里面最主要的工作。但是民众的反应为什么感觉到不同呢？他们是从哪里感受到耶稣的权柄呢？我想从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那个地方，那是记载另一次耶稣在会堂里面发生的事情。从当时发生的时间记载来看，应该是在刚刚马可福音记载这个一次所发生之前，但是同样都是在耶稣初期传道的时候。当耶稣那时候是在拿撒勒，同样是在安息日，照例他出现到会堂当中，有人将以赛亚的书让他念，他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第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之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们可以想到，若是当时他们的文士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是用过去的历史，引用神界先知的话，要让人看见神对人的心意，神能够带给人的盼望，但是耶稣来了，他就能够借着自己让人看见神的道、神的盼望，让瞎眼的能够看见，让那些被掳的得到释放，而且当大家眼睛盯着他看的时候，他还能够说出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样的话除了神自己，没有人可以说亲口说出这样的话。那么还有一次，就在耶稣比较后期的传道当中，记载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从耶稣自己对当时那个文士法利赛人所下的一些评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经文说到，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文士和法利赛人当时他们的吩咐也是从圣经里面出来，所以很重要，耶稣并没有否定他们所讲的，而且要他的门徒谨守遵行，但是耶稣却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这些人呢，能说不能行。我们可见当时这些群众在听圣经听到的时候，他们可以做一些分辨，他们不是第一次走到会堂里面， 也不是听到第一次听到人家在讲经，但是只有当他们听到从耶稣口中的话出来的时候，才令他们感觉到权柄，因为就像是神亲自在教导他们一样，神在亲自讲解他们的话一样。另外一个让我们看到能够认识耶稣权柄的事情，是在耶稣将鬼赶出一个被鬼附的人之后。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很多次的提到跟鬼有关的事。在华人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一般都将妖魔鬼怪怪力乱神的东西归位是迷信的东西，而且许多都是负面的，所以会让人家感到很害怕，敬而远之，所以尽量避免去谈它。但是福音书里面却有记载许多耶稣和邪灵、耶稣和巫鬼交手的经过。我们之前才看到一章十三节那边讲的，马可福音一章十三讲到撒旦在试探耶稣。所以在基督的信仰里头，我们要知道是绝对是有灵界的存在，因为神他本身就是一个灵，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讲到。那么既然有圣善的灵，有至圣的灵，也相对的会有邪恶污秽的灵，就像是撒旦。你怕鬼吗？今天我们看到的鬼竟然出现在会堂，同时我们还看到许多人被鬼附。从这些被鬼附的人知道邪灵有可能来控制人。现在刚刚读到马可经文，会堂里面耶稣在讲道的时候还有鬼在那边大喊大叫。那么从他几个具体的事件我们来看看，这个鬼他认得耶稣，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这是一个标准答案，正确无误，好像他要先下马威一样，我知道你是谁。而且他面对耶稣还要来挑战他，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要来消灭我们吗？自古正邪不两立，他知道耶稣有权柄能够消灭他们，而且他剔除影响，要来破坏耶稣在会堂里面的工作。耶稣是要在那边讲道的，他影响人听到，所以耶稣叫他不要作声，而且将他从人的身上赶出去。当时的人遇到被鬼附的时常是无能为力的，对邪灵巫鬼所造成的困扰只能莫可奈何，越离得 越远越好。大家有印象在格拉森的那个巫鬼的遭遇。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耶稣的权柄是绝对大于那些巫鬼，而且没有一次例外，用现在说法就是完胜。耶稣对邪灵完胜，这让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信主的人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害怕。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讲到，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经给我们教导提醒是，不要给魔鬼撒旦留地步，不要给他们任何的机会让他们来控制我们。我们自己本身也需要格外的注意，应该让更多更美善的，让神的话语来存留在我们心里面，来充满我们，占有我们的心，而不是有空间好让那些污秽肮脏的东西有机会进来。从耶稣的教训还有赶鬼的经过，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权柄。当时的人看到了，心里明白，非常有数，耶稣是一个不一样的人。耶稣的身上有我们需要顺服的权柄。关于这一点，我想从神的话还有耶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来思考。当我们在面对神的话的时候，耶稣和我们的关系是扮演怎么样的角色？他有多重的分量？耶稣都要告诉我们，只有他才是我们唯一的老师。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第八节讲到，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第十节讲到，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我们要看重耶稣在神的话语和我们当中的关系。他和那些只是说说教的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他们只是把神的话当作辖制人的道理，将重担放在人的肩头上，但是他们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但是耶稣他完全的说了，教导他也完全的做到了，他用他的生命演绎了，成全了神的道。我们今天有没有用信心，这个是讲到的是全然接受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眼光，这样一个身份地位，在面对神的话语，还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以完全不需要耶稣？假如跟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抽离了整本的圣经，那么便是在读一本死的书，那是一个毫无生命可言，毫无能力可言的，是非常非常可悲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很有可能变成那些终身研究神话语的，但是却是在诋毁耶稣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研究的目的是要把耶稣致死，是要否认耶稣的神性，害死耶稣。相反的，我们应当借着我们的查经查考神话语的时候，将耶稣高举出来，能够让人看见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复活的大能，借着神的话语将我们原本的生命洗净，用他的话语来改变，来塑造我们自己的生命。下一次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教训的时候，应当要好好的遵行谨守，让耶稣的权柄彰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至少也可以从两个地方看到耶稣所展现出来对人的怜悯之心。第一个是从西门彼得家中，彼得的岳母在安息日那天，耶稣离开会堂后，和他们一起到了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注意到经文，这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记载。为什么说它特别呢？因为它医治的对象是女性。在当时，无论是罗马也好，犹太的传统也好，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传统。那么马可讲到第一个被医治的是女性，而且她是彼得的岳母，不是彼得自己的母亲。这是姻亲的关系，跟直系的又更远了一点。英文的话叫做 in-laws 嘛，对吧 ？Mother-in-law。但是耶稣来了，我们是 in Christ。有了耶稣，我们的关系不一样，而且我们可以 in unity， 合一了。耶稣来了，把原本的关系，那些传统之间的差异，一点一点的要来打破。另外，我们也看到，那是当时是因为有人将这个情况，岳母生病的情况，来告诉了耶稣，让他知道。那么耶稣进前去，靠近着本来躺着的岳母，用他的手拉住他，扶他起来，当下热就退了，病好了，那是完全的康复，因为他可以有体力来服侍耶稣还有他的朋友们。我们也看到因着这个事情，当时合成的人，有害病的，有被鬼附的，都来到了西门家的附近来找耶稣。另一个耶稣显露他怜悯的地方是第一章的后面那几节，40到45节的部分，讲到了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从他们的这个事工的阵地已经从加百农换到不同地方，我们不确定在哪里，但是这边讲到的是一个长大麻风的去向耶稣求洁净的过程。那这整个过程呢，我们可以从利未记的13章、14章讲到关于大麻风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处置，花了两章的篇幅来说明。那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过，为什么呢？因为大麻风在当时是极度被人排挤，需要被隔离的，那他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没有和人有一个正常的社交关系，时间久了，因为他们所 身上带着这种会传染的这种疾病，会让他们对自己的观感还有社会对他的观感都受到人的影响。在那个时候，对于这个患有大麻风病的今天的这个人，他要能够走到耶稣面前，那无论是从主观的方面或从客观的角度来想，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举动。但是这个人克服了，他向耶稣走了去，他的内心的渴望还有他对于耶稣的能力所结合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帮助他跨越了人还有他自己对原本对自己那个轻看的眼光。另外一个特别之处是他对耶稣的祈求，他说你若肯，这个你若肯英文的话是 if you are willing， 里面有个 will 这个字，有意思，主的意思是如何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也是这个字。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问他说，你的意思如何？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他显示出他非常谦卑祈求的态度，他这样的谦卑的态度表明了神的心意是高过于他的心意，这样的一种内心的反应。那么这句话也显示出他对耶稣的认识，耶稣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耶稣是神，他绝对能，保证能。那主要的关键是在于他肯不肯。我们自己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是说主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你帮我成就那个那个那个，还是主啊，你的意思如何？你若肯，必定成就。什么时候我们发自内心祷告是这样的一个祷告？什么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当耶稣肯，我们可以得着他的怜悯。有没有不肯的时候？有。那么我们要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当下对这位大麻风，耶稣的回答是 I am willing， 我肯。麻风病立刻离开他，这个人得到洁净，这是按照耶稣的恩典，也符合他个人的心愿。比较遗憾的是，当他的心愿被耶稣成就，耶稣肯了之后，耶稣的意思，耶稣对他也有他的意思在里面，不要告诉任何人。但是他有没有遵行？没有遵行，反而出去说了许多的话。当我们自己的意思被耶稣成就，我们祷告蒙耶稣应允之后，我们能不能够更多的看见他的意思是如何？他要成就这件的意思，这件事情的意思，那么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多去明白他对我们整个人的意思是如何，并且遵着他的意思去行。除了一开始说到关于耶稣的权柄，接着我们又从这两件事情观察到耶稣与人之间互动的一种另外的关系，那就是也充分的显示了神他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他的慈爱与怜悯。当威严、能力、权柄，还有温柔、慈爱、怜悯一起出现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有一次我在家里附近的City Library 读书，然后忽然就两个警察荷枪实弹的带进来，走进来。那在我们家那个地方，警察出现其实是稀松平常的。那到了图书馆也没有特别好压抑。令我比较惊讶的是，他到了书桌旁边的这个儿童区，然后拿了几本书，他坐在那边开始。原来那天是 LAPD Read Along 这样的一个时间，带着警徽，配着枪，然后在那边读书，跟小孩子讲这个儿童书，看起来很温馨。那右边这个是大家应该可能也知道， 教宗在替人洗澡，洗脚，还不是一般的人，是囚犯，对，为犯人来洗脚。教宗的权柄也是很高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对，那我当时在找这个图，怎么样把这个威严、能力、权柄跟温柔、慈爱、怜悯来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是找到这个图，后来我觉得这个更好。这是教会今年的年度的海报，讲的是那位极有权柄威严的耶稣，却又极度温柔怜爱世人的耶稣，看到他的手为我们钉十字架，右下角有一个他的裹尸布，还有他的空坟，这是 Amy 姐妹帮我们设计的，自己教会的还是好，极度的威严、权柄跟极度的温柔、慈爱，全部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仔细思考，是可以真的可以带来让我们内心很震撼的这样的一个感动。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将主耶稣的怜悯来带到我们自己还有周遭的人呢？这经文讲到说，有人将岳母的情况告诉耶稣，也有长大猫疯的自己走向耶稣，所以透过身旁人的协助还有自己主动的追求，都可以能够在跟主耶稣亲近上面来发挥到关键，而且得着他的怜悯。我们需要到施恩的主面前来求，不单单是求而已，而更是用一个谦卑的心求，主你若肯。我们也可以替人代求，而且当我们事情得到主的成就之后，我们还要按着主的心意去做，传扬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惠，时时纪念神。最后我们要看到他所掌握的原则。那么主耶稣在世上一开始的侍奉，马上就需要面对好多好多的人，同时还要对付那些灵界的试探，可以说是非常忙碌。今天我们看的这几个经文，前几样事件都发生在同一天，甚至比24小时更短的时间里面。那经文你可以看到，马上风声就传遍了各地，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像这类的医病赶鬼的事情一发生，肯定会造成轰动。不要说当时，即便是现在医药科技发达的现代，消息出来可能手机马上就开始一直传了，马上就洗版了，造成一股风潮。一个有无比权柄能力的人，又可以有无限的怜悯慈爱的人，真的会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想要去做，那无形当中也会让很多的人事都找上他。耶稣真的很忙，这样忙下去没有忙完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耶稣并不是为了这些名声而来。刚刚说过，他不许那个大麻风的去告诉别人，他做这些事不是让自己受到更多人的欢迎爱戴。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相对于前面还有后面两段在描述耶稣跟众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时候，中间还有一段关于耶稣一个人独自祷告的描述，所以显得格外特别。当然我们也看到他在这当中的重要性。根据经文我们看了几个原则，第一个是他及早的行起，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那个没有人可以干扰他的地方，独自一个人与神亲近。这是耶稣让我们看到灵修的重要。如果我们的主耶稣这位亲自拯救我们的神，他自己也在灵修，那我们是不是需要灵修呢？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清早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一个人在旷野跟天父独自相处，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 peaceful 的画面。但是好景不长，这群人跑来了， 有些人就是不会 appreciate 单独与神相处，单独与神祷告这样灵修的时间，那其实是忽略了最重要最宝贵的时间。当时的西门还有几个其他的，他们觉得有一些事情更重要，人的需要更重要，所以影响了他们，跑到耶稣面前说，为着所有的人的需要来找到耶稣，说众人都在找你。但是有这么多人的需要的时候，耶稣让我们看到的却是要先到神的面寻求，先到神的面来祷告。那么我不止一次被问到，不只是这个慕道的朋友或者是刚信主的基督徒，甚至有时候信主蛮久的也会问，那我们都已经，神既然什么都知道也掌管一切，那我们还需要祷告吗？我们还要祷什么？神都知道了吗？都 take care 了吗？这边我们看到耶稣自己有没有祷告？有祷告。那耶稣祷告我们要不要祷告？要祷告。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祷告等于只等于求，祈求东西。那其实祷告是比祈求更多的，更丰富的。今天我们看到麻风病的，他其实在问，这是你的意思吗？你的意思如何？你的意思跟我的意思有没有差距？我们在祷告当中还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因为耶稣有这样和天父灵修祷告的关系的时间，当他一下子被西门这些人打断的时候，他并没有乱了手脚。这让我们知道有好的灵修生活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分辨，去做一些轻重缓急的区分。即便是众多人群的需要之下，耶稣在这边却回应，我们要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好在那边传道。为什么？因为这是天父要他为这事出来的。这又让我们看到另一个原则，传道是耶稣最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的主耶稣，那位拯救我们的神，在世上最看重的是传神的道，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轻忽神的道呢？个人不能，教会集体也不能。当耶稣彰显了他的权柄能力、怜悯能爱的怜爱的同时，都是在为了让神的道能够更深刻的走进到人的心中。他在世上所有的事工很多，医病、赶鬼、门训、差遣、差传、给门徒使命等等，这些都是借着神的道，也都必须指向他自己，耶稣自己才能够成就。假如把鬼赶走了，没有神的道进来，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更恶的会进去。假如只是在做门训带门徒，没有神的话语进来，那么只是在招自己招兵买马，培养自己的势力，而不是在为神的国度来培育人才。假如只是拆船特会，每次拆船特会大家心都很火热，然后久了就冷下。假如没有神的道在这边维持住，那么只是短暂的激情而已。神的道是耶稣最看重的一件事。当下他没有选择回去这个加百农医病满足人的需要，但是他也没有就此打住。我只传承知道，我再也不医病，再也不赶鬼了。我们其实在后面还是看到他到加利利各地去传道赶鬼。福音书讲到传道赶鬼的时候，传道都是在前面的。因为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在施工一开始，耶稣的施工一开始，他就要让人家明白，他所顾念天上的事，是要将神的道让更多的人明白。而且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他首要任务，他为此而来， 他是为传道而来。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当时教会增长，门徒增多，有人开始有怨言，因为事工急速发展，有不同的需要。那时候使徒们的吩咐是这样，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但是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众人听了也都喜悦，然后他们就把七个人选出来，因为他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当时的教会愿意配合。从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的勉励，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合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很清楚，在众多的事工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最需要做的、最当看重的，是慈惠爱心的照顾吗？是医疗教育的服务吗？还是社区关顾的活动？这些都不是。我们最应当专注的是在神话语上面的事工，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是要将神的话带到人的生命里头，借着神的话来洁净、修剪、来医治我们。只有借着神的话，这样的洁净、这样的修剪、这样的医治，才能让人达到完全的修复。这个不是借着医疗科技或者个人的修行可以达到的那种地步，是作为门徒的一生需要做到的事情，也是一生有效的效果。在耶稣身上里面，他有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注重的原则，我们也明白了事工的优先次序。他灵修，他祷告，他传道，耶稣要处理的事情一点也不比我们少，但是相对的，反而我们时常更显得忙忙忙。忙碌的生活有时候让人感觉到茫然，甚至盲目，不晓得在忙些什么，好像当时去急着找耶稣的那些门徒一样。那么就个人而言，我们应当要静下来，独自的检视一下自己的灵修生活，我们有没有一个固定高品质的和神亲近的时间？可能我们平常都忽略了。我想假如我们做一个民调哈，或者你就可能是上周在跟团契里面小组分享代祷事项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为自己的时间管理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假如我做一个这个调查的话，可能时间管理、时间分配类似的，应该是可以 top five 在我们的代祷事项里面。那这样的时间管理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忙忙忙。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先将这个灵修的生活先建立好？教会一月是灵修月嘛，那之后呢？大家有没有继续养成习惯？假如没有的话，重新再把当时灵修的小伙伴们找回来，建立这样的灵修的生活，免得我们继续瞎忙下去。当我们有一段分别给神的时间，便可以从他的话语里头，从他的同在当中来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而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在身体上面、有心灵上面正在面临挑战的，我们盼望你很快的可以得到主亲自的医治，并且更盼望的能够我们彼此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痊愈，来找回人生的新的方向。 对于教会群体而言，我们更不要忘记的是，在规划各样的事工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偏离了耶稣他事工的重心？耶稣所看重的，是不是同样在我们教会当中被看重？耶稣可以暂时放下不管的，是不是还被我们紧紧抓着不肯放手？不能撇下的只有神的道，因为撇下神的道是不合宜的，是不可取、不合理、不对的事。那么教会最重要的事工，祈祷、传神的道。所以你可能会很奇怪，在我们教会里头怎么没有看见那种宣传很多活动啦、演唱会啦、基督徒福音布道特会啦、大大小小的亲子座谈啦、家庭美满生活理财妙方这些专题的海报呢？我们不是没有海报，我们都是这种，这是从去年就有的祈祷退休会、周末读经营。那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念，所以我们教会不能离开祈祷，不能离开神的话。那么很感谢神，按照今年的教会的行事历，我们会有两次的祈祷退休会，还有两次的读经营。那假如你今年之前的读经营、祈祷退休会没有时间参加的话，那么你应该预备好起来。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每周三的祷告会，我们的门也都是敞开的，各位弟兄姐妹也都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为教会守望。还有每周日的主日学，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合适的班级可以去上。这些是基督徒的基本动作。你可以想象说，一个人要上场打篮球，他不会运球，热身运动还没有做好，然后就上去跟人家冲撞，这样的服事吗？那总不能这些基本动作都没有做好，然后一辈子就是手裹着石膏，脚杵着拐杖，在那边服事神。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我们不要做那种忙忙忙的那种人，先把基本动作做好，步伐站稳了，再继续用这样的生命来服事神。各位慕道的朋友，我们平常看的这些 ABC 也都是从神的话语出来的，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能够承认自己 admit 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原本是与神为敌的，无法凭着自己能力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神的话也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当我们愿意相信 believe， 我们就可以被神算为义。神都还告诉我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不但心里相信了，也愿意我们口用我们生命来说出来，作为我们信心的宣告一样。那么信主之后的弟兄姐妹，能够和身旁的所有的基督徒朋友一样，我们要接受敬礼来归入基督的名下，将主日分别为圣，有一个固定的规律的敬拜生活，良好的读经生活、团契生活，这些事情都是从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当中显明的。愿意今天就是你信主得救的日子，也愿意神的话语能够继续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个人当中能够更多的被我们活出来，好让我们能够显示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权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耶稣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看到他是那一位真正有权柄，他是那一位真正愿意赐怜悯的神，你的独生爱子。他也亲身的教导我们、示范我们能够如何和你有一个好的关系。今天我们都是因着耶稣而得到你孩子的名分，这样的一个人， 愿主的灵继续动工，让我们可以活出你儿子的样式。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家请。